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的衣服，天天设化宴乐，这个是一个可能的事情。在圣经里面，今天早晨我们要看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七节，这里所看到的也是一个享乐的生活，或者叫做享乐主义。圣经告诉我们，有些的人，特别圣经在这里，在这个以赛亚书第五章里面所讲到的是，他们把整个的生活重点，像是我们刚刚所念的路加福音十六章，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的衣服，天天设化宴乐，那就是说他们赚的钱已经相当够了，他的钱已经够他一辈子享用了，所以他干什么呢？就是天天设化宴乐。那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段圣经呢，也是以赛亚针对当时的犹太人以色列人的一段的指责。十一节，以赛亚书第五章十一节，这里说，或在那些清早起来寻求浓酒，流连到深夜，甚至因酒发烧的人，他们在宴席上弹琴鼓瑟击鼓吹笛饮酒，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他们的尊贵人甚是饥饿，群众极其干渴，故此阴间扩张其欲，张开了无限量的口，他们的荣耀、群众、繁华并快乐的人都落在其中，卑贱人被欺压，尊贵人降为卑，眼目高傲的人也降为卑，唯有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而崇高，圣者神因公义显为圣。那时羊羔必来吃草，如同住在自己的草场，荒废人的草场被游行的人吃尽。那这里是以赛亚在他的这个葡萄园之歌所讲的第二个祸。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以赛亚书在葡萄园之歌里面所讲的第二个祸。那这个第二个祸呢，我们可以称它做享乐主义。我们知道，我刚刚念完了这段圣经之后，我们发现尊贵人或者卑贱人在神的面前都一样。在地上呢，我们会分说这些人是贫穷的，这些是富足的，但是在神的面前，神并不看我们每个人的光景，我们外表是怎么样。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是我们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在神面前都会得到同样的结果。那这些人呢，他们已经知道神不喜悦的事情，但是呢，他们还是不理会上帝。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们还是在歌舞升平，所以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向他们发出声音来说，祸哉祸哉，你们有祸了。什么祸呢？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呢？这些人就说，那些清早起来寻求浓酒，从早上起来就喝酒，一直到流连到深夜，甚至因酒发烧的人。那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些人就是为享乐而活的人。 为享乐而活的人。第一个他们用什么呢？当然我们讲到寻欢作乐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要喝酒。那关于酒，我们知道中国人也很会讲，也很会喝酒。那特别是在中国的诗人里面，那用酒来作诗的人很多。我们知道李太白啊，太白醉酒诗百篇。那他有很多诗里面都讲到喝酒，有一首诗叫做《将进酒》。那《将进酒》这篇诗里面，李白就讲到说：“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又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空樽空莫使金樽空对月。那就是说要饮。他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只要尽情的来享受来喝酒。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用醒。为什么长醉不用醒呢？因为古来圣贤多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所以互而将出换美酒，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要换来喝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就是说借酒浇愁，但是愁更愁啊！是，就中国的诗人李白的诗里面常说借酒浇愁。那这酒是一种会客，酒是一种享乐，酒是一种对人生好像有一种高超或者是晋升的一种享受的意味啊！曹操也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我们在知道这个苏东坡啊，我在读高中的时候背了很多这个李太白、白居易还有苏东坡的诗啊，年轻这些诗我都会背，现在有的都忘记了，所以要写下来，所以也是等于念给大家听。但是他们这些诗人呢都是对酒很有兴趣。那苏东坡在《水调歌头》这一首诗这一首词里面他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用酒来寻找，来寻找人生的意义。那圣经里面也讲很多酒啊，圣经也讲到酒啊。这个主耶稣基督在迦南婚宴的时候说酒没有了啊，玛利亚就说他们的酒用尽了。啊，用水变酒，在箴言第23篇也特别讲到，也讲到这个酒的意思。我要念一念这一段圣经。那酒呢？他说，在箴言23章第29节说：“谁有祸患？谁有忧愁？谁有争斗？谁有哀叹？谁无故受伤？谁眼目赤红？”就是那些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跳河酒的人，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虽然下咽舒畅，终究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你眼必看见怪异的事，就是喝醉酒的时候眼睛就昏花。你心必发出怪谬的话，乱讲话啊！你必躺在海中漂浮不定，或卧在桅杆上，你必说：人打我，我未受伤；人打我，我不痛，没有感觉；人鞭打我，我竟不觉得。我几时睡醒，我仍去寻酒。那这里讲的，我们这里所提到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当时的境界里面，就是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到深夜，甚至于因酒发烧的人。 那这里讲到说我们这个对于酒，那是不是基督教呢？其实基督教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欢乐，基督教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快乐，基督教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喜乐，不可以享受。其实基督教是一个喜乐的信仰啊，基督教像基督信仰从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到新约，在旧约里面我们有一本150篇的诗篇，那这个诗篇呢就是要我们唱，就是要欢乐，就是要赞美。所以我们不是一个天天拉长个脸啊，带一个苦瓜脸，好像是谁欠你了几千两几百两的样子。我们不是一个忧愁的，也不是一个忧愁的信仰，而是一个喜乐的信仰。所以保罗能够在监狱里面还是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喜乐不一定是欺压裂嘴，但是也不是苦瓜脸，也不是拉长了脸，是吧？有一次在一个公车上，有人看对面坐的一个人，看那个样子，他觉得，他说你是不是胃不舒服？啊，那个人说不是，我是牧师，啊，所以我们牧师大概都要带着一个苦脸啊，这个悲哀的样子，不是的啊。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欢乐的喜乐的样子，当人来到教会的时候，人家看到你的样子不是愁眉苦脸，而是欢欢喜喜，但是不是享乐主义。有人说人不来教会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基督徒不快乐，我看你现在都很快乐，你们现在都嘴巴都张得挺大的，是快乐，因为大概听说牧师很不快乐，有胃病啊。那他们为什么不来教会呢？就是美国人做的调查，我以前有讲过两个原因，一个是基督徒不喜乐，基督徒不快乐，第二呢是教会要钱，要钱。那我们知道有些人呢不来中华圣经教会，是因为中华圣经教会讲完道以后聚会，就是讲完道以后要收奉献，有的人就是因为我们收奉献，他们去一个不收奉献的教会。有人告诉我的，不是我自己讲，不是我瞎编的啊，去一个不收奉献的教会。所以我就在想，他说有人说你们收奉献的话呢会影响人不来，会拦阻人不来啊。我想想看，其实在基督信仰里面还有很多东西比收奉献还拦阻人来的，你知道是什么？十字架。保罗说十字架呢讨厌的地方，那是不是我们为了不使人讨厌十字架，那我们连十字架也不讲？所以我考虑来考虑去，我说感谢主，奉献呢，教会不是要钱，教会不是要钱，这是奉献给上帝。也看到你有注意到我们教会的节目单没有写十分之一啊，没有写十分之一，我们这些感恩奉献，因为奉献是感恩，是上帝赐恩给我们，所以我们为了向上帝表达我们的感谢，所以我们要奉献。那在旧约里面，那些去一年三次去圣殿朝见神的时候，他们要带着他们的礼物，带着他们出熟的果子，带着他们的牛，带着他们的羊，带着他们田间的土产，来送到神的殿中，使神家有粮。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奉献，我们的钱是奉献的时候，就不会影响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准备好，我们每一个主日来到神的面前，因为这个奉献是我们敬拜的一部分。我们所有都是接受领受，但是奉献是我们给神。所以有人是看到基督徒不快乐，所以那我是要寻欢作乐的，教会好像是很闷，都坐在这里听一个人讲很没意思啊，然后坐在下面坐的人都是脸拉得长长的，左右也不管，也不顾别人，也不看别人啊，散会要自己走自己的路 新来的朋友也不打个招呼，好像是不认识的。不是有一个笑话，几年前我们的接待组去看到一位老先生，他说啊，你是不是刚来的，我帮你照个相，他说我在这里已经20年了，对，20年了还不认识，这是个新的，还以为他是新的人，所以人家不要来啊。这个呢我们要改善，这个我们要改善，我们要有笑容，我们要对人友善，要表示欢迎。那第二个呢，不能改善，第二个不能消除。人家批评说啊，教会要钱，教会不是要钱，教会从来不要钱。教会在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祷告，但是我至少我在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不要在教会有需要的时候讲钱，不在教会有需要的时候讲钱，就是祷告，告诉大家我们有这个需要。我们需要拆船经费，我们需要建堂经费，告诉弟兄姐妹，这个是祷告。我说在别的时候，像今天这个地方提到人不要来教会是因为教会要钱，我就顺便提一下，教会不是要钱，是要弟兄姐妹因为爱神的缘故，把神所赐的恩奉献在神的坛前。我们是要喜乐，但是我们不是整天去寻欢作乐。我们的喜乐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我们可以喜乐呢？我们的喜乐是来自认识神，我们因为认识神而有喜乐。彼得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这句话我想穿插一个小故事，就是我最小的弟弟，他现在也是传道人，他在年轻的时候，在有一个笔友就跟一个人写信，在越南一个姐妹写信，写了8年呢，8年通信。后来越南失守的时候，这个女朋友就跟家里面就变成 boat people， 就漂流，后来漂到这个澳大利亚好在我弟弟小弟弟没有变，地址没有变，那个人地址找不到，有一段时间失去联络，后来找到了，找到以后，他就我的弟弟从来没见过他的这个笔友，要跑到澳洲去，就一去就跟他订婚，他写了一个小小东西，好像somehow被我们看到，他就是用了这句话，他说。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所以8年只通信，一去就订婚。感谢主，现在还在澳洲，两夫妻有3个小孩在那里服侍。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也看不到我们今天所相信的这位神，虽然看不见他，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虽然不得看见，却因信就有说不出来没有荣光的大喜乐。刚才早上林丰年弟兄带我们唱诗，让我们喜乐，让我们欢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信靠神，因为我们这位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神，我们就有喜乐。虽然有的时候有困难，保罗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不简单我们在患难中欢欢喜喜是不简单。我现在不记得是上个月还是这个月，应该是这个月我们教会一个姐妹周家庭在在医院要开刀开刀那个早晨我去医院去看她梁启兴弟兄也在那里，然后为她祷告的时候她眼泪就掉下来先生就问他诶怎么啦，好像以为他难过，他说我不是难过，我是高兴，我是喜乐，我很感动。他身患重症重病，就面对着就是一个很生死的关头要开刀，在祷告的里面当然感动，当然流泪，不是 不是不要接受，他面对，他接受，在患难中也是喜乐。我们基督徒可以在眼泪中欢笑，我们在流泪的时候还是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今天我们不是借酒来寻欢作乐，但我们中间我相信我们没有这样的人。但是今天世界上有多少的人是寻找一些刺激的东西，吸毒啊，圣经没有，圣经时代没有毒，大概吸毒啊，大麻烟啊，喝酒啊，醉酒啊，酗酒啊，这些东西来满足，其实不是满足，是刺激他。我们今天基督徒不是啊，不要享受，不要享乐，但是不是享乐主义，不是像这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设法宴乐。啊，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在宴席上弹琴鼓瑟，啊，击鼓吹笛饮酒。讲到音乐，讲到音乐的时候，我也想到一首诗歌，也是我年轻的时候，高中的时候背的，那个白居易的《琵琶行》。有谁会背这首？浔阳江头夜送客，凤夜滴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要喝，要干杯。莫扎特的插花女 La Traviata， 唱要跳，要唱，要喝，要干杯。人没有音乐，他不是很扫兴吗？所以他说：“醉不成欢弹将蝶，别是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于玉池，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东回灯重开宴。现在有了音乐了，我们要来再来一次，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我喜欢这个，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走拨弦三两声，未曾曲调先有情。所以这个音乐一响起，音乐一出来，啊，那个风情，那个感受，那个酒意就很浓了。音乐的风情是能够扣人的心弦，音乐的威力是很大的。啊，知道在越战的时候，在芝加哥有一个很大的反战示威，那些警察就招架不来，怎么办呢？这么大的一个大批的群众，后来他们想到一个方法，就是播放一种音乐，结果大家听了这个音乐以后都去上厕所，所以才把群众给它散开了。所以你们去超级市场或者你们去 department store 的时候，他们都放音乐，那种音乐只是向你多买多买多买。所以音乐呢有很大的威力，但是音乐有好的音乐，音乐也有不好的音乐。有的音乐一出来的时候呢，你的脚就不自然的说打起拍子来，对不对？手就手足舞蹈，有的时候我也会，人家说哎，刘牧师在干嘛？哎，我也有音乐感呐。啊，特别是那个 beat 很重的乒乒乓乓乒的，那你就会跟着跳起来了。啊，今天很多的摇滚乐呢，就是很强调这个 rhythm， 啊，这个韵律啊，所以叫韵律。就讲这个节拍，这个节拍很严重的，所以你打鼓的人呢，一打鼓的时候，你的心就跳，蹦蹦的跳。所以音乐呢，有它的正面，有它的。那些疯狂的音乐，有一次有一个爸爸说，我这个儿子整天听着音乐就是鬼哭乱嚎，鬼哭乱嚎， 那些音乐是乱吼乱叫，真的，你去看看，然后搞不好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学，他们都学去了。有时候我听他们唱歌，真不像基督。上帝也不是聋子。还有呢，不需要那样，那个样子不像那个样子，眼睛闭着，头倒到后面去，眼睛闭着，头倒到后面，又晃又摇，那么，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基督徒唱歌的样子。所以我们不是这个地方讲到说他们弹琴鼓瑟击鼓吹笛然后喝酒，结果呢，结果这里讲了酒，因酒发烧的人，第三个就是发烧，乐的发烧。当音乐和酒放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先知在这里所描写的生活，好像是疯狂呐喊、发疯、癫狂、失控，就有一个火焰，一个 flame。 当这个火焰出来的时候，当酒跟音乐凑在一起，在那里发疯癫狂的时候，你知道人会变成兽，这是很重的一句话，但是有的时候那些人连兽都不如。最近在我们Montgomery County 学校里面有集体行淫，学生一群学生在 auditorium 大礼堂里面淫乱，那校方没有规则来处罚，没有处罚他们，因为学校的校规里面没有这一条，没有这一条之后，在学校里面如果犯淫乱的话，你们处罚没有，所以照样上学，照样打球，一切照旧。所以晚上那一天晚上的这个脱口秀的一个主持人就对这个非常的不满，啊，为什么学校不这样做呢？学校怕就处罚了学生，没有一个公文的明文的规条，如果家长告学校的话，你在学校没那地方站，所以就算。所以这个是多么可怕的一个现象，小孩子这样子，那大人更不知道做了些什么样的伤天害理的事情。为什么这样生活？为什么这样生活？先知告诉我们，是因为他们的无知。第十三节，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被掳去，他们的尊贵人甚是饥饿，群众极其干渴。这里讲到他们是 ignorant 无知，那对自己无知，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的本源。这里告诉我，圣经告诉我，我的民，我的百姓，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是神的百姓，他们不知道他们是神的儿女，他们想跟世人一样，他们想跟外邦人一样。但是神说你们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今天我们知道不信的人的无知呢，就是不认识神，认猴为主，把猴子当作祖先，不认识这位创造的主，这是最大的无知，也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不知道他们的无知，也是不知道自己的本性。本性是什么？人是罪人，人不是因为我犯了罪，我犯了某一种的罪才是罪人。就如我生下来就是中国人，不是因为我做了，因为我本来就是中国人，因为我的父母是中国人，所以我们生下来就是中国人，我们生下来就是罪人，因为我们的老祖宗亚当犯了罪。那对罪的无知会导致最重的灭亡，先知的呼声就是要人悔改来归向上帝。然后人不知道 自己的本意。我们自己的本意就是上帝对人的意志跟目的。上一次在这个宣道年会的时候，我介绍了一本书，我不知道已经翻成中文，中文叫做《一生的圣召》，一生的圣召，英文叫做《Calling》。这本书也许大家还是可以去买来看看。这个作者就在美克林，他说人到30岁的时候、40岁的时候、50岁的时候，很多人功成名就，但是不知道活着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存在在这个世界上。这本书给我们很好的指导。这里讲到说，我们不无知，这个百姓是因为无知，对自己无知，第二是对神无知。这里说却不顾，22节说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换句话说，我们许多的人是对上帝一无所知，然后应认为说我们人定胜天，我们自己可以掌管我们的一切，徒受神创造之功，对神的无知。所以呢，这样生活的无知的生活的结果呢，就是招来神的审判。神所创造的宇宙是一个有规律有道德的宇宙，人不能够随心所欲而不受后果，不承受后果。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民数记32章23节。神的审判是根据他自己的本性或者特性。唯有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而崇高，因圣者身因公义显为圣。这里讲到这位审判主，审判的上帝，他有4个特征。因为时间我不会讲这个仔细分析。第一个是公平，都在这节圣经，公平、圣洁、公义跟真实。也就是说，上帝有一天要审判的时候，他的审判是没错的，不会冤枉。今天很多的法律，很多的人受审被冤枉，甚至冤狱一辈子，神不会做这件事情。后果是可怕的，后果是这里告诉我们有3件事情。第一个是虚空，人以为说我们寻酒作乐，我们享受今生，我们就可以得到满足。但是人是为神而造的，人心中只有神才能够真正满足我们。就如奥古斯丁所说，人是为神的荣耀而造，我的心永不得安息，直到我安息在你的里面。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们人比物大，物不能够塞满我们的心，只有神。如果没有神，我们是虚空。第二是萎缩，享乐为本的人会萎缩到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失去能力，失去进取，失去关心别人的美德。如果我们看看那些花花公子哥儿，我们就知道我这里所讲的是什么。有些人在酒肉享乐当中萎缩到什么都不知道，甚至神经衰弱。第三是屈辱，圣经这里说锯齿阴间扩张其域，开了无限量的口，他们的荣耀、群众、繁华并快乐的人都落在其中，卑贱人被压覆，尊贵人降为卑，眼目高傲的人也降为卑，全部被压，享乐 享乐主义的人一生的后果是这样的可怕。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啊，看这一段圣经，读这段圣经，也许离我们有一点距离，我们不是过这种日子，但是你知道世界上有许多的人是过这种日子。所以今天我们是有使命感，我们要向这些人发出呼声。知道美国每年因酗酒而有车祸，因车祸酗酒车祸所丧生的人比这几年在伊拉克军事受被杀死的人多好几倍，这是很严重的事啊！对没有信主的人，这里告诉我们说，那时羊必来吃草，这是先知用一个寓意的方式。圣经里面讲到羊就是人，羊来吃草就是我们人要归回到神的羊圈里面，归到上帝的面前。如果我们已经信了主，我们要晓得怎么样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祝福、财物、健康、生命来在这个罪恶的时代里面为神唤醒那些醉生梦死。你知道吗？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看到当年以赛亚对以色列人所发出的警告。主啊，今天我们活在什么样的光景你知道，我们总体来说都算敬虔在主面前过日子。愿主使用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周遭的人，在 那些在沉沦罪恶醉生梦死当中的人，让他们有机会听到神爱的呼声，回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